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印尼高中师生体验健康美好。印尼苏西天主教高中特邀法轮功学员到学校教功，并安排学生学习法轮大法的书籍，目的是促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提升道德修养。唐思高高中校长英苏女士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她说之前已经实施过很多方法，但那些似乎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真正的改变，但从法轮大法修炼中我们看到了实际效果。300多名高中生和20多名教师和校长都参加了学练法轮功，学生们亲身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的好处，一些学生感到病情消失了，晚上睡眠也改善了。师生们建议以后在学校定期举行法轮大法练功活动。
纽约练功牌子展示光明和希望。2011年8月26日黄昏时分，数百名来自欧洲、台湾和纽约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炮台公园举行牌子与大型练功，场面壮观祥和，吸引了大批路人观看。参加练功牌子的有工程师、教师、政府工作人员、律师、医生、大学生和商业成功人士、家庭主妇等，他们身穿法轮大法袍，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亮黄色 T 恤，排出正法两个大字，并伴随着慈悲悠扬的音乐练功，场面壮观美好。纽约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表示，大型练功展示了法轮功学员12年反迫害坚定不屈的精神。他说，正法两个字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宇宙中最正的法，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和希望。从辽宁来美读计算机博士的段先生连声说，第一次在海外看到法轮功集体练功，但感觉并不意外，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近期来美旅游的大陆王女士也参加了练功，她高兴地说，太幸福了，一练功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掉下来，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陆的法轮功弟子也能这样公开练功。来自缅因州的赵丽华女士说，学练法轮功的最大收获是不仅提升了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人生意义的解答，明白了人活着的目的，怎么才能有助于他人。活动中还征求公众签名支持美国参议院提出的232号决议案，此决议案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承认和支持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运动，支持中国社会的自由开放。来自捷克的艾诺曼先生签名支持232号决议案，并告诉记者，他能理解法轮功学员在共产国家遭受迫害的情形，因为25年前他也从当时共产铁幕统治下的捷克逃离，明白共产专制是怎么回事。他指出，被压迫的人民对共产主义都很厌恶。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警察勾结精神病院迫害正常人。中共当局多次自曝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百姓。中国警察网2010年5月28日报道一则消息，公安部，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此消息立刻在百姓中引发思考，只要公安同意，精神病院就可以收治正常人吗？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滥用精神病治疗成为其逼迫修炼者放弃信仰的酷刑手段之一。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而致残、致疯、致死。以下是几个案例。郭敏38岁，原湖北省浠水县国税局洗马镇分局职工。这位风华正茂的善良女士，在中共的淫威下被精神病院摧残11年致死。郭敏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郭敏被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610、浠水县国税局工会主席汤元红等劫持到精神病院，遭药物精神摧残。在浠水县红十字会精神病医院，由于长期被强迫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他闭经6年之久，肚子肿得就像10月怀胎。去年7月，下身突然流血不止，出现宫颈癌晚期症状。2011年农历7月初5，郭敏孤独地惨死于精神病院。福建省宁德市青年检察官郑新强三次被劫持进精神病院摧残。他自己说，我原来在平南县检察院任科长、助理检察员，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练功后甲亢好了，不良引号纠正了，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共江氏集团采用流氓手段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我三次被投入县精神病院。第一次，医生用镇静剂把我催眠，然后给我打点滴，使我昏死过去几天，醒来后又把我绑在床上，用电针电我，问我还练不练，我说练，就不停地电我。第二次是2002年10月26日，检察院政保科610以16大要召开为由，把我从劳教所强行抬入县精神病院，绑在病床上，注射催眠镇静的药物。几天后，我找机会走脱，精神病院又把我抓回来。我绝食抗议，他们就强制打点滴。打点滴后，我感到十分难受，头就像要炸开，人迷迷糊糊的，站起来就摔倒在地。三次被投入精神病院，都被强行注射这种药液，我多次昏死。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法轮功学员黄泽金、邱宝森，不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保证书，县公安局医科科长何真怀就说他们有精神病，送进了精神病院摧残。何振怀叫医生给他们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有医生说经过检查他们两个人没有精神病，不能打那个药，结果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半年后的2002年，黄泽金从精神病院走脱，县公安局何振怀亲自指挥追捕。正追捕时，何振怀鼻咽癌发作，他迫害好人，现世现报。在中共的迫害政策下，肆无忌惮的中共警察和精神病院不择手段地残害善良的百姓。
中共泄露对海外法轮功网站的攻击。央视的军事科技栏目2011年7月播放的《网络风暴来了》节目中，泄露了中共军校研发网络攻击系统攻击美国法轮功网站的实情。对于中共十几年来攻击法轮功网站的行径，明慧网媒体联系人苏菲表示，中共的攻击的确造成过一些干扰，但这场迫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央视发布的节目视频在11分12秒的地方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研发的网络攻击系统，上面显示的攻击目标是法轮功网站。该视频显示，中共有计划的以军事力量攻击海外民间网站的活动至少从10年前就开始了。明慧网媒体联系人苏菲表示， 12年来，明慧网经常受到攻击。早年这些攻击显示直接来自中国，中间的这些年攻击多采用掩盖方式，比如借道第三国，但最近查到一次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共耗费如此巨资人力进行攻击的是什么样的网站呢？以明慧网为例，我们来看一看。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25日，处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1992年，李洪志先生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功，在短短几年内，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传遍神州大地，同时也传播到北美、欧洲和澳洲等西方国家，带给修炼者身体的健康和道德的升华。到1996年，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很多城市都有了练功点，义务向当地的华人和西方人传播法轮功。当时正是互联网兴起之际，修炼法轮功的很多学员任职于高科技公司，或在各大学任教或攻读学位。他们在各地自发地设立了网站，向公众介绍法轮功。1999年4月25日，由于和平的修炼环境遭到不断的干扰，甚至发生天津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要求合法的修炼权利。虽然事件在当天得到暂时解决，但此后的情势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在各地都发生了中央政府和公安人员骚扰打压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海外的一些学员经过讨论，决定专门办一个刊登关于这类情况的网站。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形势紧迫而严峻。海外和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艰难的环境下，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默默地开创、维护、扩大着明慧的信息渠道，揭露迫害，讲清真相。这样一个最直接的法轮功真相窗口，抵御着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自然也是中共恨之入骨的眼中钉。至今，明慧网已走过了12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网站，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栏目、多期刊、多媒体、多子网的大型原创网站群，并将继续把法轮功真相传播得更广。中共对他的种种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屡加抵赖，如今连中共自己制作的视频也露出了马脚。苏菲说，如果真正了解了中共的本性，就知道他只要存在，就会干那些损人害己的事，比如无理智地把修炼真善忍的人当作国家的敌人。苏菲表示，这场迫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这么多年，中共把持着那么多人力物力资源，也不过如此。柏林墙一夜之间突然倒了，中共也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人算不如天算。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成功创业家的故事。线上游戏公司娱乐丸子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可仁，是一位9年前到台湾创业的韩国人。小时候曾因为没钱读书而出去打工赚钱，青年时代在澳洲专科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学成返回韩国，在一家线上游戏公司担任国外行销业务，经历1997年韩国金融风暴而失业。自己初次创业，结果公司倒闭，负债沉重，努力东山再起，却被股东欺骗，遭遇财务危机。这位现年40岁出头的创业家是如何走过艰苦时期的呢？初次创业公司倒闭，负债沉重的陈可仁不甘就此一蹶不起， 他于2003年1月在台湾以100万新台币的实际资本额成立娱乐丸子新公司。身为老板的他，经常下班后亲自坐镇客户服务中心接听电话，值班到半夜12点，克勤敬业熬过4年的苦日子。2006年，陈可仁采用强化行销及曝光率的策略，促使公司运营出现转机，一年后转亏为盈。就在公司出现曙光之际，2007年4月，一个股东被信，陈可仁被骗损失6000万新台币，公司陷入财务危机。陈可仁很诚恳地向员工说明公司状况，让员工自由去留。对离职的，他给足资遣费。陈可仁宁可苦自己，也不亏待任何员工。想不到一个月后，公司业绩成长了一倍，度过了危机。接着一年下来，业绩成长了7倍，员工都说神奇，只能说是神奇。陈可仁说，其实我们没做什么特别行销活动，因为已经财务危机了，没有余力做什么，可是业务他自己就快速地爬升起来。对于那位被信的股东，陈可仁选择原谅。他说，那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功5个多月，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我一定走不出那个挫折，很可能追究到底，跟他打官司，甚至用一些不好的手段去解决这问题。修炼了，就得抱着一颗善良的心对待问题。当时一心只想怎么处理财务危机，别的没有多想。因为我已经修炼这么好的大法了，我诚心尽力做我该做的就好。自认从小毅力坚强，不信佛，不信神的陈可仁，因为他太太是法轮功学员，所以他接触法轮功的机会很多，他却都没有把握。2006年底，陈可仁到韩国出差，分公司一位顾问去买有关法轮功的书籍，陈可仁跟着也选购一本带回台湾。不想太太告诉他买错了，这是房间探讨法轮功的书。这下激出陈可仁那不服输的脾气来了，阴差阳错不让我看法轮功的书，我就偏要看。他上明慧网下载韩文版的《转法轮》，这一看欲罢不能，紧接着下载其他经文，看完一本接着下载一本。陈可仁说，师父讲的都很浅白，看起来也不难，可是事实上重点是在他的内涵很博大精深，对我触动很大。我以前是个无神论的人，可是书里面讲的内容我一点也没怀疑过，我觉得都是真的。看过这部大法，等于是打开了我的眼界，觉得自己真是井底之蛙。每次学完大法书，觉得自己的心性一直在变，一直在提升，也明白应该要做个非常善良的人，返本归真才是我们人活着的目的。修炼之前的陈可仁看重物质享受，抽烟、喝酒、赌博样样来，他火气很大，动不动就踢桌子、摔手机出气。生完气之后，觉得自己活得很累，操心这操心那的，怎么会活得这么累？整个身心一直都很疲倦的状态，睡足8小时也还是很累，睡眠品质不好，经常晚起迟到，公司许多员工也跟着老板养成迟到的习惯。修炼不久，这些不良习惯自然而然不见了，心性脾气越来越好，身体的不适与疲劳都不见了，脸上线条日渐柔和，皮肤光滑，白里透红，眼光明亮，热诚又温和。陈可仁说，因为我们修炼真善人，所以对员工不生气，在家里也不生气。以前我比较独断，不爱听别人的意见，修炼后遵循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我可以说是公司最早到的，精力充沛。陈可仁说，我们公司把真善人作为基本精神，我要求员工以及各部门之间都要和善，不能生气， 看到问题要和善地向对方提出，让对方有改善的机会。我们的员工和各部门没有派系的争分，公司自然就稳固，业绩也维持稳定成长。现在公司年度业绩总在新台币1亿3千万至1亿5千万之间。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周向阳遭酷刑，家人状告港北监狱。原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向阳遭天津港北监狱地锚酷刑折磨，监狱多次剥夺其家人的探视权，周向阳的家人忍无可忍，聘请北京律师状告港北监狱，并要求追究责任人、副监狱长李国宇、监区长张世林的法律责任。周向阳2011年3月5日再次被绑架到天津港北监狱，遭受地锚摧残。今年7月29日，港北监狱用地锚酷刑把法轮功学员李希望迫害致死。8月22日，两位律师到港北监狱要求依法会见周向阳，狱警百般阻挠，律师到天津市监狱管理局控告，并提出三项诉求：一、追究相关责任人李国宇、张世林的罪责；二、立即停止地锚酷刑迫害的犯罪行径；三、对周向阳予以经济赔偿。8月23日，律师又来到天津市中级检察院，中级检察院想把律师打发去信访部门，律师严正告知：“我是律师，是来办案的，不是来上访的。”并严正指出：“你辖区内的港北监狱出现大面积酷刑迫害，是失察之责。”检察院人员抵赖说：“有什么证据？”律师说：“我们的责任是提供证据线索，律师没有调查权，检察机构的责任是根据线索到监狱或找到证人调查核实，证据才能成立。”检察院无法推诿，接受了控告文书。周向阳38岁，温和忠厚，工作兢兢业业，第一批获得全国造价工程师资格，为单位的许多预算工程项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从来不借工作之便收受好处，获得领导同事和客户的好评。这样一个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优秀青年，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柳暗花明。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陆医学界人士。2007年，我是一家保健品公司地区级老总。一次受员工的邀请去看他的一位客户，见面后我们聊了许多，最后就聊到了法轮大法。当时客户就要我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说是顺应天意，保平安，得福报。我当时同意了，其实心里是不太相信的，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思想。2010年9月，我准备自己创业，和我现在的药厂合作。尽管我尽量去符合药厂的要求，但厂家还要对我考核，条件高得吓人，任务量也很难完成。当时谈完我就没信心了，我对女朋友说，只能看运气和老天了。这时我想起了那位客户，他告诉过我，关键时刻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意想不到的奇效。我现在遇到这么多麻烦，又没有办法了，何不试一试呢？不行也就算了。我来到这位客户家里，把我的苦和愁一股脑儿倒了出来。这次他没有谈他的高见，只是静静地说，大法一定会帮你度过难关的，你放轻松，平常心对待就是了。从客户家里出来后，虽然不是十分相信，但我心里也还是经常默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大法的师父能帮我一把，自己也努力地为完成任务而奔波。眼看考核期快到了，可我的成绩还差一大截，感到要完成任务时没有希望了。2010年11月28日，我心里很烦闷，在街上闲逛，突然接到一个不认识的客户电话，说要订产品，还说有几个朋友也想订购，总共30000多。我当时就问他，您不是骗我吧？因为我的产品还没在那儿的市场销售呢。我立即坐车到对方那里，没想到确实是真的，太神奇了，我真的得了福报。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厂家的前期考核，于2010年12月5日签订了合同。从此以后，我经常向我公司员工讲法轮大法好，讲三退。目前我的公司员工全部做了三退，我们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兴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见人得失，如己得失。康熙庭训是康熙教导皇子的家庭教育文章，其中不乏智慧圆明、道理深远的警句。训曰：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术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积人之成，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大意就是说，一个人立身处世，应当时时怀有宽容忍让之心，看见别人有如意的事，就应该为别人高兴，看见别人失意困乏，就应该同情帮助他。这种心态对自己实实在在是有益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妒忌别人的成功，幸灾乐祸于别人的失败，又怎么与别人共处呢？这样做也败坏着自己的道德。古人说，看到别人有所得，就如同自己有所得；看到别人有所失，就如同自己有所失。存此心思的人，上天一定会保佑他。康熙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他希望天下人都幸福，天下人都富裕，因为民之强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那么人民有了高兴事，当然国君应该高兴。当人民遭遇灾难，生活困苦时，国君当然会怜悯百姓，想尽办法帮助百姓渡过难关，民心才能由此稳定，国家才能安定。相反，如果皇帝总是与百姓的意愿相违，这不但是在败坏君王的德行，还在祸乱国家，真是可怕。如果君王都能以百姓之乐为己乐，以百姓之苦为己忧，上天怎么会不保佑这样的好皇帝呢？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当人符合天道的规律，这不就是最好的得到神佑的方法吗？此庭训意义深远，发人深省。无论对于朝堂之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有教义，让我们知道得到上天佑护的道理， 也让我们看到了康熙大帝的伟大胸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